桓谭字君山，是沛国襄县人。父亲在汉成帝时任太乐令。桓谭因父亲任职而成为郎官，喜爱音律，擅长弹琴。他博学多通，全面学习五经，只领会要旨大意，不搞章句之学。能写文章，尤其喜好古文经学，多次与刘歆、杨雄辨析疑难问题。生性喜好歌舞音乐，为人简朴随意，不注重威仪，却喜欢非议诋毁庸俗的儒生，因此常被排挤。在哀帝、平帝年间，桓谭的官职不超过郎官。傅皇后的父亲孔襄侯傅彦与桓谭交情深厚。当时高安侯董贤受宠，他的妹妹是昭仪，皇后日渐被疏远，傅彦心中郁闷不得志。桓谭进言说，从前武帝要立卫子夫为皇后，暗中搜集陈皇后的过错，最终陈后被废，卫子夫得以立为皇后。如今董贤备受宠爱，他的妹妹又特别受宠，恐怕会有像卫子夫那样的变故，能不忧虑吗？傅彦震惊地说，确实如此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桓谭说，刑罚不能加于无罪之人，邪恶不能胜过正直之事。世人凭才智求取君主任用，女子以谄媚之道求得君主宠幸。皇后年轻，很少经历艰难，有时驱使义乌，在外寻求方术伎俩，这不可不审查。另外，君后作为皇后的父亲，位尊权重，又广交宾客，必然会借助重视招致讥讽议论，不如辞谢遣散门客，务必保持廉洁诚恳，这是修身正家必获的办法。傅彦说，好。于是遣散常来的宾客，入宫禀告皇后，按照桓谭的告诫去做。后来董贤果然暗示太医令真卿，让他搜求傅氏的罪过，于是逮捕了皇后的弟弟侍中傅喜，下诏欲审问，但没有找到证据，才得以解脱。所以傅氏在哀帝时期得以保全。等到董贤担任大司马，听闻桓谭的名声，想与他结交。桓谭先上书给董贤，用辅国保身的方法劝说他，董贤不能采用，于是不与交往。当王莽摄政篡位之时，天下之士无不争相褒扬称颂他的美德，制作浮命来求取荣媚，只有桓谭独自坚守，默不作声。王莽时担任掌阅大夫，更始帝即位，征召任命他为太中大夫。世祖即位后，征召桓谭为代诏，他上书言事不合皇帝心意，未被任用。后来大司空宋弘举荐桓谭，拜为一郎给事中，于是上书陈述当时正事应当施行的措施，说，臣听说国家的心肺在于政事，政事的得失在于辅佐大臣，辅佐大臣贤明，则俊杰之事充满朝廷，而治理合乎实务，辅佐大臣不明，则议论失去时宜，而举措多有过失。拥有国家的君主都想要振兴教化，建立善政，然而政道未能理顺的原因是他们所谓的贤者标准不同。从前楚庄王问孙叔敖说，我没有找到治理国家的方法。孙叔敖说，国家有正确的方针，是众人所厌恶的，恐怕大王不能确定。楚庄王说，不确定只是在于君主，还是也在于臣子呢？回答说，君主对世人骄横，说世人没有我就无从富贵，世人对君主骄横，说君主没有世人就无从安定生存。人君有时到了亡国还不觉悟，世人有时到了饥寒还不进去，君臣不和，那么国家正确的方针就无法确定了。楚庄王说，好，希望相国与各位大夫共同确定国家的方针。大概善于为政的人，观察习俗而施行教化，看到过失而设立防范，威德交替兴起，文武轮流使用，然后正事与时事协调，而浮躁之人可以安定。从前董仲舒说，治理国家好比琴瑟，不协调了就解弦重张，但改弦更张难以实行，而违背众人的人会灭亡，所以假意因才能被放逐，晁错因智慧而死。世上虽有特殊才能，而始终无人敢谈论这些，是因为畏惧前世。况且设立法律禁令并不能完全堵塞天下的奸邪，都符合众人的欲望，大体上选取对国家有利，于是有益多的就可以了。设置官职，安排官吏来治理百姓，设立赏罚来区分善恶，恶人被诛杀伤害，那么善人就蒙受福祉了。如今人们互相杀伤，虽然已经伏法，但私下结下怨仇，子孙相互报复，后来的愤恨更甚于前，以至于灭门破产， 而世俗却称之为豪强健壮，所以即使有怯弱的人也还努力去干，这是听任百姓自行处理，而不再有法律禁令了。如今应当声明就有法令，如果已经服官法诛杀而私下相互杀伤的，即使一人逃亡也要将家属迁徙到边境，那些相互杀伤的加常刑二等，不得以固山方式赎罪，如此则仇怨自然化解，盗贼平息了。治理国家的道理是振兴本业而抑制末利，所以先帝禁止百姓从事两种职业，限制商贾不得做官为例，这是用来抑制兼并，增长廉耻的。如今富商大贾多放贷钱财，中等家庭的子弟为他们做担保服役，奔走劳碌与臣仆一样勤苦，收取的税利与封君相当，因此众人羡慕效仿，不耕种而吃饭，以至于多行奢侈靡费来放纵耳目。如今可以命令各商贾相互纠举告发，如果不是自身劳力所得，都将赃物给予告发者，如此则他们只能专一自身，不敢把钱财借给别人，事物少力量弱，必定回归到田亩生产，田亩修治则粮食收入多而地利用尽了。另外看到法令决断事物轻重不齐，有时一事而用不同法律，同罪而有不同判决，奸猾官吏得以趁机做交易，想要让人活就出轻生之意，想要陷害人就比照死罪，这是刑法开了两个门。如今可以命令通晓义理熟悉法律的人校定法令条文，统一法度，颁布到郡国，废除就有条文，如此则天下知道规范，而案件没有冤烂了。奏书上呈，没有被理会，当时皇帝正信奉谶纬，多用来决断疑惑，又赏赐少儿薄，天下不能及时安定。桓谭又上书说，臣以前进献浅陋之言，未蒙诏书答复，不胜愤懑，冒死在臣。渔夫策谋有益于为政之道的，是因为合乎人心而得势力。大凡人情都忽视眼前之事，而重视奇异传闻，观察先王的技术，都以仁义正道为本，没有奇怪虚诞之事。天道性命是圣人也难说的，从子贡以下不得听闻，何况后世浅陋儒生能通晓吗？如今那些巧慧小才、方术技术之人，增益图书，假托趁计来欺骗迷惑贪邪之人，误导人主，怎能不抑制疏远他们呢？陈桓谭符文陛下彻底驳斥方士的炼金术，非常英明，而竟然想听信采纳趁计，又是何等错误。那些事虽然有时巧合，好比占卜偶然对应一样，陛下应当垂明听，发圣意，并除小人们的邪说，阐述五经的正理，忽略雷同的俗语，详察通达之人的雅谋。另外臣听说太平安定时就看重道术之事，有危难时就显贵戒咒之臣，如今圣朝兴复，祖宗基业为臣民主宰，而四方盗贼未能全部归附，这是权谋未得。陈桓谭服官陛下用兵各处降服之后，既没有重赏来恩德招诱，甚至有的掳掠夺取他们的财物，所以兵长渠帅各自产生狐疑，党徒廉洁，岁月不解。古人有言，天下都知道取之为取，而没有人知道与之为取，陛下果真能清爵位而重赏赐与世人共享，那么招谁而不来，劝谁而不是，向哪里而不开，争谁而不克，如此则能以狭为广，以池为素，逃亡者复存，失去者复得了。皇帝看了奏章更加不悦，后来有诏令群臣商议灵台的位置，皇帝对桓谭说，我想用谶纬来决定，怎么样？桓谭沉默很久，说我不读谶纬。皇帝问他原因，桓谭又极力说谶纬不合经义。皇帝大怒，说桓谭非议圣人目无法纪，拉下去斩首。桓谭叩头流血，很久才得以解脱，被贬出为陆安郡丞，心中忽忽不乐，在路上病死，时年七十多岁。当初桓谭著书论述当世形势二十九篇，名为《新论》，上书献上，世祖认为很好。秦道一篇未完成，肃宗让班固续成，所著赋、雷、书、奏共二十六篇。元和年间，肃宗东巡狩到沛地，派使者祭祀桓谭的坟墓，乡里以此为荣。冯衍字敬通，是京兆杜陵人，祖父冯野王，元帝时任大鸿胪。冯衍幼年有奇才， 9岁能背诵《诗经》，到20岁博通群书。王莽时，许多公卿举荐他，冯衍推辞不肯做官。当时天下兵起，王莽派遣更始将军连丹讨伐山东，连丹征召冯衍为属官，一起到定陶。王莽追下诏书给连丹说，粮仓尽了，府库空了，可以发怒了，可以作战了。将军受国家重任，不捐躯于原野，无法报恩色泽。连丹惶恐，夜里召见冯衍，把诏书给他看。冯衍趁机劝说连丹道，我听说顺从而成功是道所推崇的，逆反而成功是权变所看重的，所以期望有所成就，不问途径，论大节不守小节。从前冯丑附伏在车市上，让他的君主瞿颖被诸侯称颂，郑国的季仲拥立公子突而赶走公子乎，最终得以复位，被春秋赞美，大概以死换生，以存换亡，是君子之道。违背众人意愿，使国家安宁，自身保全，是贤治的思虑。所以易经说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，因此从上天得到保佑吉利，没有不利。如果明知不可而一定要去做，破军残众，对君主无补，生死之日背负道义于当时，智者不为，勇者不行。况且我听说得是不要懈怠，张良以武士为韩相，在博浪沙中追击秦始皇，勇猛超过孟奔、夏玉，名望高过泰山。将军的先人是汉朝忠信之臣，新世兴起，英俊不复。如今天下溃乱，人民怀念汉德，胜过诗人思念少公，爱惜他的肝膛，何况子孙呢？人民所歌舞的，上天一定顺从。如今为将军考虑，不如屯聚大郡，镇抚官吏士兵，砥砺他们的节操，百里之内每日赐给牛酒，接纳英雄豪杰之事，咨询忠志之谋，笼络将来之心，等待纵横之变，兴社稷之力，除万民之害，那么福禄流传无穷，功勋显赫不灭。这与军队覆没于中原，身高于草野，功败名丧，耻辱连及先祖相比，如何？圣人转祸为福，治世因败为功，希望民工深思，而不要与世俗相同。连丹不能听从，进军到睢阳，又劝说连丹道，听说明者见于无形，智者虑于未萌，何况是明显的事情呢？大凡祸患生于疏忽，祸害发于细微，失败不可追悔，时机不可错过。公孙鞅说，有高人的行为却复非于世俗，有独见的思虑却被视为赘油，所以相信庸常之论破坏经世之策，沿袭世俗操守，失去高明德性。决断是智慧的主宰，犹豫是事物的仆役，时机不会重来，您不要再犹豫。连丹不听，于是进军到无盐，与赤眉军战死。冯衍于是逃命到河东。更始二年，派尚书仆射鲍勇代理大将军安抚北方。冯衍趁机用计策劝说鲍勇道，我听说明君不厌恶恳切之言，来测夺深奥的道理，忠臣不回避征谏的祸患，来通达万机的变化，所以君臣两心，功名兼利，铭刻于今时，美名不忘。如今我信奉宽明之日，将遇到威严之时，岂敢拱手默然避罪而不竭尽忠诚呢？伏念天下遭受王莽的祸害已经很久了，从东郡的起兵开始，接着是西海的战役，八蜀被南夷吞没，边境被北狄攻破，远征万里，连年兴兵，祸患未解，战事不断，刑法更加严酷，赋税越发沉重，强横的党羽在外横加攻击，百官群臣在内贪婪残暴，百姓生活无着，饥寒交迫，父子流亡，夫妻离散，村落变成废墟，田地荒芜，瘟疫大规模流行，灾疫接连发生。于是江湖之上，海滨之旁，风起浪涌，互相践踏，四方之人尸横遍野，死亡人数超过大半，灾祸的痛苦深入骨髓，普通男女都心怀怨恨。皇帝以圣明的德性和神灵的威势，如龙飞凤舞般兴起，率领晚夜的部众，统领散乱的士兵，在昆阳歃血盟誓，长驱直入武关，攻破百万大军，摧毁九虎的军队，如雷霆震动四海，席卷天下，扫除祸乱，诛灭无道之人，一年之内天下大定，继承高祖的美好功业，恢复文王， 武王的魏晋事业社稷重新存在，严汉的光辉更加闪耀，德行超越以往，功勋无人可比。天下人自认为离开了新朝，归向了盛名的汉朝，应当享受其福祉并依赖其恩惠。施恩不得，容易做到普遍周全，就像顺着狂风而飞起鸿毛一样。然而诸将掳掠，违背天理人伦，杀死别人的父子，奸淫别人的妻女，烧毁他们的房屋，抢夺他们的财产，饥饿的人没有粮食，寒冷的人赤身裸体，冤屈困顿而失望，无处归命。如今大将军以明善的德性，秉持使者的权柄，统帅三军的政务，安抚滨州的百姓，惠爱之城施加于民众，高氏的名声传扬于世人之间，所以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的人不止一个。况且大将军的职责难道仅仅是保持如玉的品行，约束自身的行为吗？而是要安定国家的大业，成就天地的元功。从前周宣王是中兴之主，齐桓公是称霸的强军，尚且还有申伯、少虎、夷吾、吉甫等人铲除祸害，安定疆土。何况万里之广的汉朝明帝复兴，而大将军作为栋梁，这确实不可以忽视。而且我听说，战争持久则兵力疲惫，百姓愁苦则变故发生。如今邯郸的贼寇尚未消灭，真定那边又起纷扰，而大将军所辖不过百里之地，守城不止，战事不停，兵戈如云，百姓震惊恐惧，怎能自我懈怠，不为深远的忧虑？滨州这个地方，东边有著名的关隘，北边逼近强大的胡人，年谷独熟，人口众多，物资丰富，这是四面受敌之地，攻守的战场。如果发生意外，如何应对？所以说，德性不平时积累，人们不会效力。防备不预先准备，难以应付突发之事。如今百姓的生命悬于将军之手，将军所依靠的必须是良才，应当更换不称职的人，重新选拔贤能之士。即使只有十户人家的地方，也一定有忠信之人。确实得到合适的人选来承奉大将军的明德，即使是山林胡泽之人，也无不感戴恩德，乐于被任用。然后精选精锐的士兵，调发屯守的军士，三军整肃，兵器具备，观察土地的肥沃，查看水权的便利，制定屯田的方法，练习战射的教令，那么威风远扬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如果镇守太原，安抚上党，赢得百姓的欢心，树立明贤的良佐，天下没有变故，则足以显扬声名。一旦有事，则可以建立大功。希望大将军开启日月般的光明，发出深渊般的思虑，借鉴六经的论述，观察孙武、吴起的策略，省察众人议论的是非，详辨众事的善恶，以超越周南的业绩，垂范甘棠的风范，让功烈流传千载，富贵传于无穷。咦，吕望的策略怎能超过这些？鲍勇一向器重冯衍，并且被授予可以自行配置偏将的权利，于是任命冯衍为立汉将军，兼任郎孟县长，驻军太原，与上党太守田毅等人修缮铠甲，修养士卒，捍卫滨州之地。等到世祖刘秀即位，派遣宗正刘延攻打天井关，与田毅连续交战十余回合，刘延不能前进。田毅迎接母亲、弟弟、妻子、儿女，被刘延俘获。后来田毅听说更始帝刘玄失败，于是派遣使者到洛阳进献玉璧、骏马，随即被任命为上党太守。于是派使者招降鲍勇、冯衍、鲍勇、冯衍等怀疑而不肯投降，并且对田毅违背先前约定感到愤怒。冯衍于是写信给田毅说，听说晋文公刘王石子范显扬了他的忠诚，赵武遭遇灾难时程婴表明了他的贤德，这两人的义气是正当的。如今三王背叛，赤眉军危害国家，天下像蚂蚁一样骚动，社稷颠覆，这正是忠臣立功之时，致是驰马之秋。伯玉、田毅被选拔授予符节，专门管辖大郡。上党这个地方有四塞的险固，东边连接三关，西边作为国家的屏障，为何要把它送给强敌，打开天下的胸膛，借给仇敌的利刃？岂不可悲啊！我听说委身做臣子没有二心，像妾嫔这样小的智慧也要守护自己的器具，不借给人。因此晏婴面对盟誓用屈己相逼，也不改变言辞。谢希守卫成帝，被晋、卢两国胁迫， 也不丧失诚意。由此说来，内无杀身之祸，外无逃来之力，却背负叛臣的名声，蒙受降城的耻辱，我私下为您感到羞耻。况且诸国的竖旗窃取诚意，背叛君主来求取大利，即使地位低贱也一定被记载。举国的谋夷用土地求取食物，而名字不灭。因此大丈夫行动就要思考理，行为就要思考义，没有违背这些而能保全自身和名声的。韦伯玉深谋远虑，不如与鲍尚书、鲍勇同心协力，显扬忠贞的节操，建立超凡的功业。如果因为尊亲被拘禁的缘故，能够放弃官位，投身报效，归附尚书，大义既得保全，敌人也消除怨恨，上不损害符节的责任，下足以救活老幼的性命，扬眉高谈，无愧于天下。如果贪图上党的权力，另惜全军的实惠，我担心伯玉必然会有周肇那样的忧患，上党又会发生前年的灾祸。从前晏平仲、晏婴接受严陵的教诲，最终免除了栾高之难。孙林父违背木子的告诫，所以陷入终身的恶名。我认为伯玉听到这些至理之言，一定像刺心一样，除非是平城坚守，否则就会策马不顾。圣人转祸为福，治世因败取胜，希望您自我勉励于时事，不要与世俗相同。田毅回信说，我虽然奴钝怯懦，也是想做人的，岂是苟且贪生怕死呢？屈己架在脖子上也不改变心意，这确实是我的志向。近来老母和各位弟弟被军队拘职，而我安然不顾，难道不是看重节操吗？如果有人生活在天地间，寿命像金石一样长久，希望长生而避开死亡是可以的。如今百年的期限，没有人能活到，老与壮之间相差多少？假使顾朝还在，忠义可以建立，即使老亲被杀，妻儿被分尸，也是我的愿望。近来上党的狡猾贼众，大兵围城，一军两路，进据井陉，我亲自冲破敌围，抵御攻击，宗正自是智勇，并非不能抵挡。确实知道顾朝被兵所害，新帝刘秀的司徒已经平定三府，陇西北地如风响应。这件事昭昭明白，日月在天运行，河海在地流淌，不足以相比。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天下的存亡确实由命决定。我即使身死，又能把命怎么样？人道的根本，有恩有义，义有所宜，恩有所失。君臣是大义，母子是至恩。如今雇主已亡，义还为谁？老母被拘职，恩应当留下。而您用贪权来激励我，用策马来引诱我，抑制我的利欲之心，一定要我不顾，多么愚蠢啊！我30岁，历任卿士之位，生性少事欲，情性厌烦事物，何况如今位高身威，才多命险，鄙人知道这些，何必怀疑君子？军长指鲍勇、进通、冯衍持节垂寿，自行属吏官职。大概仲由、子路让门人做臣，孔子讥讽他7天。军长占据2州之位，加上1个郡，而河东背叛国家，兵不入治，上党被围攻，不窥视大谷，宗正兵临边境，无人能救援，兵威受屈辱，国权日益受损，三王背叛，赤眉害主，未见奸臣敢赴的救援，向莫敌磨破脚跟就送，身包须手脚生茧存储，为女持归哭咽兄长的志向。主上已亡1年，不知定所，虚妄希望胡说，苟且放肆鄙色，不能侍奉生者，怎能侍奉死者？不知如何做臣，怎知如何做君？难道是厌倦做臣子，想做君父吗？想要摇动泰山而震荡北海，是败身威，请思量我的话。冯衍不听从。有人谣传更始帝跟随赤眉军在北边，鲍勇、冯衍相信了，所以屯兵介休，正要上书给上党，说皇帝在雍地，来迷惑百姓。鲍勇派遣弟弟鲍生及女婿张叔诱降聂城，张叔的家在上党，田毅将他们全部拘捕，又写信劝鲍勇投降，鲍勇不回答，从此与田毅有嫌隙。田毅字伯玉，冯毅人，后来担任渔阳太守。鲍勇、冯衍确实知道更始帝已经死了，于是一起停战，裹着头巾在河内投降。光武帝怨恨冯衍等人不按时到来，鲍勇因立功得以赎罪，于是被任用，而冯衍独自被贬黜。 鲍勇对冯衍说，从前高祖赏赐季布的罪过，诛杀丁固的功劳，如今遇到明主，又有什么可担忧的？冯衍说，书上有记载，有人挑逗他邻居的妻子，挑逗年长的，年长的骂他，挑逗年轻的，年轻的回应了他，后来那丈夫死了，他娶了年长的。有人对他说，他不是骂你的那个吗？他说，在别人那里想要他回报我，在我这里想要他骂人。天命难以预知，人道容易遵守，遵守道义的臣子何忧死亡？不久，光武帝任命冯衍为曲阳县令，诛杀斩杀大贼郭盛等人，降服5000余人，论功应当封赏，因谗言毁谤，所以赏赐没有施行。建武六年发生日食，冯衍上书陈述8件事：一是显扬文德，二是褒扬武烈，三是修明旧功，四是招纳俊杰，五是明确号物，六是简约法令，七是差别俸禄，八是安抚边境。奏章呈上，光武帝将要召见他。当初冯衍担任郎孟县长时，因罪催谪大姓林胡略，此时林胡略任司空长史，在尚书令王护、尚书周生峰面前进谗言说，冯衍求见的原因是要毁谤你们。王护等人害怕，就一起排挤离间，冯衍于是不得入见。后来魏魏英兴，新阳侯英就因为外戚身份显贵，很敬重冯衍，冯衍于是与他们结交，因此被诸王聘请，不久任司隶从事。光武帝惩戒西京、长安外戚宾客的教训，所以都依法惩治，大的处死流放，其余的贬官处退。冯衍因此获罪，曾自己到狱中投案，有诏令赦免不问。西归故乡，闭门自保，不再与亲戚故旧往来。